我承认这一场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感到兴趣的原因是三个年轻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恳求中共的当政总理去接见他们。这个使我立刻联想到1895年康有为带着千名举子跪在新华门外叩求皇帝接受他们的改革建议。当时我就在想，历史相差了成100多年，为什么还会出现这座这样的相似情况呢？后来5月23号那天，在广州孔哲生打电话要我一定参加运动，我们两个都是同学，我才去参加了运动。我还带了几名军官去游行，都是我的学生。直到5月29号，我从深圳国际艺术节回到安徽，我接到湖北电视台主播石平女士的一封信，她问我共产党会不会开枪的，我当场就回了她一封信，也都是一句话，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了。5月29号6月4号凌晨4点钟，我家里面的门被敲响了，我感觉到很奇怪，我爬起来之后看一看，原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敲我的门，他跟我说中共在北京大屠杀了，我们已经接到从美国来的传真，他当场就将传真递给我看，然后他就说我们科大已经有1000多名的师生在三校口那里集合，也都等着老师你去。我说你不要说了，我马上去了，我穿上衫就跟他一起出去了。这个是我正式自愿的，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参加的一次运动。我当时身上还穿了很多被统战的织帽，全国的委员我身上都有几个，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顾这一切，我就上街了。我从那阵时的凌晨四点钟一直游到去这场运动被彻底的镇压，我一日都没有停过。所以人家问我什么时候参加这场运动，我说我是六四凌晨四点钟，这个就是我参加运动的经过。
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发动期，那就是胡耀邦突然因心脏病爆发去世，北京的学生和民众给胡耀邦送花圈。
我将这个运动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发动期，这个就是胡耀邦突然因为心脏病爆发去世，北京学生和民众为胡耀邦送上花圈去祭奠他，是这场运动的开端，也都是有因。这样从胡耀邦先生去世的这一日开始，到4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责这一场纪念他的党的总书记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动乱，就是第一个阶段发动期。共产党下了个结论叫做反革命动乱，学生受不到老百姓，好嬲。多少年来对共产党的镇压的恐惧，对共产党成批地杀人的恐惧，40年来人民对共产党在心中那种无望无奈的叹息和心底中的愤恨一下子就爆发开来了。但是具体表现在以北京为主的这场学生运动上，是我们绝对不是反革命暴乱。运动从4月26号中共定性反革命动乱之后，就开始迅速从北京到地方，从北京的大学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开始行动起来了。从4月26号到5月20号这一段时期叫做运动的发展期。但是第二阶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是我们不是反革命动乱，非常害怕和恐惧共产党将反革命动乱这顶帽加到去这场学生运动身上。因为一旦定性为反革命动乱，血的惩罚、血的镇压就要来临了。全国人民都在恐惧当中开始支持学生，帮助学生，希望学生一定要将这个反革命动乱的帽从自己的头上掉下来。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让步的，这个就是运动的第二期，它发展起来。但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否否认自己是反革命动乱，也就是说否认自己是反共，否认自己是反革命，否认自己是用动乱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也都证明这场运动它不是反共运动。学生一定要向共产党表白，我们不是反共，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不是动乱。
第三个阶段就是5月20号到六四之前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叫对抗期。 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动期、发展期，现在是对抗期。
接住落嚟第三個階段咧，就係5月20日到6月4日之前嘅對抗期。喺呢一個階段裏邊，學生同埋共產黨各不讓步。學生堅持話自己唔係反革命動亂，共產黨就一直都唔改口話唔係反革命動亂，仍然堅持並且用行動開始派軍隊到北京，擺出一副鎮壓嘅樣嚟到恐嚇學生同埋人民。但係從來冇諗過一次學生同人民冇被嚇到，仍然堅持唔係反革命動亂。就在雙方的對抗和僵持的階段中出現了一件事，5月23日三個湖南來的青年，我今天可以說他們帶著湖南人民內心裡面的真實的情感對這場運動的支持，來到北京用彩色的顏料畫了幾個雞蛋，就掟向獨裁者文澤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像。當日這件事情消息一播出來之後，全國振奮，所有人都看到這個消息之後都覺得解咗氣啦！啊，喺美國，喺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裏邊，一個老百姓向總統掟一個雞蛋、掟雙鞋，算係乜嘢啊？但係喺中國大陸，我哋湖南嚟嘅呢三位20多歲嘅青年，居然用雞蛋去掟無匪嘅像，你諗諗下，中國人民內心係幾咁痛恨佢，終於解咗一口氣啦！呢三個湖南嚟嘅青年唔單止掟咗毛澤東嘅畫像，而且仲寫咗兩個對聯。兩個對聯嘅意思就係中國5000年專制到此應該結束，中國應該走向民主同埋自由，反對一切各種形式嘅專制主義嘅領導統治。呢個係人民嘅心裏話。但係冇諗到呢三個青年卻被北京嘅學生運動同喺佢背後嘅老師嘅決定之下，將佢哋送俾北京公安局。一個判18年，一個判20年，一個判無期。而家呢三個人為首嘅余志堅先生已經過咗世啦。第二個就變咗癲佬同埋傻仔，只有第三個仍然苟且生活喺加拿大。咁呢件事情喺運動嘅對抗期發生，使到我哋呢場運動，特別係回想起嚟嘅時候，感覺到有好多不可理解嘅地方。因為全世界嘅民主運動唔會將一個反對獨裁嘅三個青年送俾專制政府去鎮壓噶。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事。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第四階段就開始了。第四階段就是暴動期，就在這一天晚上，中共終於開始用真槍、實彈、真的坦克車向著學生和人民撲過來、撲殺過來。這樣一個狀況之下，我想全世界都有很多人看到這個場面，只有共產黨，只有1949年以來不斷的鎮壓大批屠殺人民的共產黨，在他來說是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下做這種令人沒有辦法面對的事情。鄧小平後來就說了，我們的坦克就是這樣壓下去的，於是動亂就被我們平了。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49年之後中共的每一次鎮壓，老百姓都是不敢反抗，沒有辦法反抗。但是這一次的鎮壓在全國引起暴動，不單止在六四那個晚上裡面，就6月3日的夜晚或者六四的凌晨，被鎮壓北京學生和市民都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揸住巴士準備去撞天安門。第二日在全國各地的大學，各地的市民都全部走上街頭，頭上包住白布，用紅色的顏料寫住血債血償，幾乎每一個城市裏面都是這樣。老百姓未有被天安門的大屠殺所壓倒、所恐懼，反而是挺而走險，走上街頭全國遊行，到了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飛機不飛了，火車不開了，輪船停了，工人、老百姓、市民都上街，有些地方農民亦都上街。安徽省宣城縣一個小學老師含著眼淚對細路仔話：北京共產黨殺人了，殺死我們很多大學生和我們的老百姓。細路仔站來喊著口號：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小學生上。然後小學生將這三句話寫在黑板上，一個禮拜沒有人去拆這個黑板。老師的眼淚好像一條小河一樣流不停。這個就是運動的暴動期。全國各地的暴動雖然在20天之內被中共最後鎮壓了，除了在天安門廣場當日大屠殺所被中共殺死的學生和市民，現在統計數字是30000多人之外，在全國各個城市、各個縣城都殺害了一批領導暴動、發動暴動的帶頭人，迅速槍決。每一個城市都報導了一大排暴動的領導人、暴動的參與者被槍斃的情景。但是悲劇在89年6月4日那一日開始，逃亡到海外的北京學生領袖和他們在廣場上的老師，到今日都沒有人 提呢一件事。34年后去重新评价六四运动，我哋必须要将历史从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之后嘅20日，咁样一个短暂嘅3个多月嘅时间，扩展到起码嘅少少嘅大历史嘅范畴里面去，从康有为千名举人嘅跪求改革运动，到康有为嘅谋率变法嘅思想同埋提纲失败逃亡，再到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历次学生运动、民主运动，包括真嘅假嘅，再到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有冇真正民主运动呢？有嘅，系边一个呢？冇嘅，边一个呢？点样嘅运动先至能够称为民主运动？点样嘅运动只能够称为改良主义运动？呢啲问题我哋都应该对佢有一个比较清晰嘅认识。咁樣就能夠有助於我哋吸取歷史教訓，因為歷史嘅眼光同埋現狀嘅眼光係唔一樣噶。歷史係通過比較，歷史係通過一個較長嘅歷史發展階段之內，我哋嚟到認識佢、比較佢，然後揾出佢由表見底嘅基本性質。我曾經用一個非常普通嘅話語去問過幾個朋友，我話如果六四之前喺運動嘅對抗期，北京嘅學生同埋北京群眾運動乾脆就衝入中南海，佔領咗中央電視台，結果大不了亦都係坦克車壓過嚟啊，大不了都係衝鋒槍打過嚟啫嘛，咁仲能夠點樣呢？仲能夠派飛機轟炸咩？唔可能噶，啱唔啱？咁樣反而有成功嘅希望，而唔係挨宰喺革命同埋反抗當中。壯烈犧牲亦都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更加高昂的反叛精神。我們歷史上有過太多這樣的高昂反抗精神，為什麼在共產黨統治的時代，中國大陸人民變成了不懂得反抗呢？1989年已經開始反抗了，但是這個步驟為什麼就跨不出去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一場運動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本質就是一場進步的改良主義運動，它也是一個偉大的改良主義運動，在共產黨的殘酷統治之下能夠推出一場進步改良運動已經很偉大了。但是當站在歷史的角度上去看的時候，我們就發現整個89的這場運動缺少思想，沒有綱領。如果我們僅僅將它和康有為的謀率變法，也就是要求政治改革的謀率變法比較起來的話，咁我哋就會發現康有為嘅要求政治改革嘅綱領都唔知高過89年嘅幾多倍啊！咁唔怪得89年嘅學生因為時代唔一樣啦，滿清王朝嘅專制統治係冇辦法同共產黨嘅極權統治去互相比較噶，記憶係抹唔去嘅，佢嘅只能讓新生青年唔知道，但係一旦知道之後，這個係好可怕噶。1989年的中共北京大屠杀之后，全国陷入一种要死未死的将死状态，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一支火柴都能够点得着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打响的时候，我同事亦都是我的老师龚流先生，全国著名诗人，他在办公室里面就在张台上高喊，为什么导弹不打入中南海啊？这个就是当时大众的心情了。但是这个正是这种情况之下，邓小平就明白了，如果不继续改革开放，这个政权将维系不到了。所以邓小平先生就发动了第二次的改革，南巡下到武汉讲话，二度改革推起来了。二度改革目的是什么呢？一就是放纵经济改革，坚持政治高压，让大家向前看，忘记六四大屠杀。于是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政治高压越来越紧，一直到今日。大家已經看得出，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最後效果就是出了一個習近平。鄧小平和共產黨在1979年號召改革開放的時候發動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就是這一場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握在他們的手裏面，什麼時候要放就放一下，什麼時候要收就收回來。從79年開始思想解放到80年代文藝界就開始收回了，然後在79年到89年的10年期間不斷收下放下放下又收。但是他們沒想到85年為了統戰台灣，葉劍英發表一個宣言，這個宣言裡面忽然指出國民黨曾經抗戰，並且正面戰場都是國民黨軍隊打的，他用這個辦法承認國民黨抗戰的辦法來到統戰國民黨。但是他沒想到，那就將他從1949年加固起來，國民黨從來都不抗戰，抗戰都是共產黨打的，國民黨對日本軍人侵略只是將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讓，四處逃跑，這個謊言的大壩 忽然被他自己掘开了一个口，于是洪水就通过这个口好像缺堤一样地冲出来了。六四之后，在江泽民当政的13年里面，江泽民是一个在中共的所谓领导人当中稍稍有一点小的自由主义者，他会背总理的遗嘱，他懂三民主义，所以在他当政那段时间里面，对于民国思想和民国反思的发展没有下力气去镇压，所以就在他当政13年里面，你看到昆仑关大战、台儿庄大战，很多歌颂国民党抗战的威武无比的电影，就在那个时候全部推出。这些电影的推出让人民知道抗战是谁打，不伐是谁打，中华民国是怎样的国家，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长河里面，整整40年，80、90、00，这三代人几乎是民国派的主力和最重要力量。这个造就了什么呢？造成白纸运动出来了。他们可以什么都不讲，他们心里有数，共产党是什么？是专制复辟的复辟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复辟专制国家，北京政权是实施极权统治的国家，是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完全不一样。1989年的整整30年之后，2019年那场以香港年轻人、香港学生为主体的时代革命，它的进步性和1989年是不一样的。我给予1989年运动的定义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也就是求共产党改良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改良运动，因为它唤醒了全国老百姓，其实在全国老百姓心里面是反共的。那三个青年就是真正的代表，老百姓将这种反共的心情寄托在学生身上，支持学生运动。但是香港不一样，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香港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环境里，89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复辟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上。
第一，香港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环境里面，八九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复辟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名义上复辟专制制度和进行着极权统治的时代。香港不是，香港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具有民主国家的自由但缺少民主的时代。第二，土地环境不一样，中国大陆是在中共的铁桶般统治下控制着的，但是香港人虽然缺少民主，但是自由人人都有，它是有自由的，一块没有自由的土壤上想孕育出一个香港这样的抗争运动是不可能的。而第三，群体素质不同，香港的青年学生和89年的中国大学生素质不一样，一个是在长达40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思想统治的残酷条件下成长，除了高喊共产党万岁，不知道讲其他什么了，除了知道共产党都是对的，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比共产党更对，而共产党刚刚就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即使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反腐败，亦都是请求共产党来到给新闻自由，请求共产党来到帮助他们反腐败。但香港学生不一样，香港从小就是自由成长，自由是可贵的，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自由来争取民主，所以他们跟整个世界的民主青年一样，比西方国家的民主青年只是少了一些民主而已。自由思想是非常有力量，因此他们在作为青年学生的素质上，他们是自由的一代人，跟我们在中国大陆八九学生不是自由的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三个不一样就决定了香港反送中运动和中国大陆的八九学生运动不一样的根本原因。那我们简单比较一下，这个就是你看八九学运的开始，它的发动期，它是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它不是纪念一个反对共产党而牺牲的革命领袖，这个事实吗？但是香港抗争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什么？要叫光复香港，就是不要你共产党再来统治香港，这个一样吗？我们的八九学运是没办法在改良主义上面再更上高楼，走向革命的阶段的。香港的抗争运动不一样，占中运动是什么？要是补选，八九的学生什么时候想过我们要普选？他不可能想到普选，还能够想到人民选举，要用人民选举来到选倒共产党，没有的。香港学生想的是普选，也就是香港人民的普选，将共产党拉下去，将共产党的政府去除他。我们八九的学生害怕自己戴上反革命帽子，拼死都不戴这顶帽子，恐惧在心英勇在外，是不是这样呢？我讲这番话本身内心就是很心痛了。 但是香港生不一样的，香港学生勇敢，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要赶走共产党的统治，他用民主社会的最革命的方式选举，他用革命的选举来推翻共产党在香港的独裁统治，或可能的独裁统治，对不对？所以香港学生所表现的是大无畏精神，你共产党来镇压呢，我就反抗，你打我，我同你打过，这一点我们大陆学生能够做到吗？做不到，就是因为时代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你能够怪我们的大陆学生吗？你不能够怪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在父亲的专制权威下长大的，他任何反抗意识都没有，但香港的小孩是在自由的环境长大，啱嘅就啱，唔啱就唔啱，唔啱我就要反对。我点解话要六四系一场进步嘅改良主义运动？同时我又话佢系一场伟大嘅改良主义运动。你注意到我用呢两个用词，我唔系喺度否定佢。呢个系中国历史嘅一个必然历程，系一个过程，系飞走嘅一段过程。本来革命就系从改良过渡到革命噶，但系佢从进步改良过渡到反动改良。但是在客观上，这场运动又起了一种最伟大的鼓动作用。中国的改良主义的八九学运和民运失败了，但是这一朵失败的花，这朵花面流淌住出来的那些惨烈的鲜血，却吹灌了欧洲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共革命，使到欧洲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共产党的残酷性和可怕性，并且以一个血的当前的教训，中共天安门大屠杀来到警戒自己，不能够让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学习中共和邓小平，也对本国的人民和学生进一场大镇压，正处在每个国家都在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东欧。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接受过中国共产党大屠杀的教训，彻底的干脆的将改良运动彻底抛弃了，开场就以革命的姿态举起革命的旗帜，在短短几日内不是和平就是武力，将本国的共产党彻底拉落台。从此欧洲的所有国家，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都没了，短短就是这一两年的功夫，而且每一个国家的推翻共产党运动都是短短几日，最长的是罗马尼亚有半个月，这个是因为罗马尼亚的那个总统齐奥塞斯库采取军事反抗态度，最后自己他和他太太也都被人民用枪将他枪决了，这个是经常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的改良之花在海外在东欧吹开了革命之果，但是我们的改良之花它在国内毁败了，从进步的变成了反动的，并且控制了整个局面三十多年。当然这三十多年不单止是改良主义的罪恨，反动改良、保共改良的罪恨，这个是因为中共和国际上的关系，中共拼命在海外进行渗透和控制人心和思想的关系，还有中共在海外收买各种各样的人物所导致的。要知道当进步改良走向反动改良的时候，革命一定迟缓发生，当进步改良从正面走向进步的革命的时候，革命一定是很快得到成果。这个就是世界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一个普遍规律，改良是革命的序曲，如果改良这个序曲唱得好，革命就上得快，改良这个序曲唱得歪了，革命就上得迟。中共大屠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搞清楚中共为什么要大屠杀，一个是镇压结束这场运动，他做到对不对，他要跟着人民对他的反抗，但是他另外一个意义呢，很多人没有看到，中共大屠杀就是用鲜血，用人民的鲜血来宣誓中共永远不会走政治改革的道路，永远要实施专制统治到底。三十四年过去了，中共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是中共的一场血誓啊。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中共六四大屠杀里面看到中共的这场血誓，就是坚决不走民主道路，坚决专制到底，这两个句话的话，我们就等于没有看得懂六四大屠杀。六四之后到今日为止，不是三年，不是四年，已经整整三十四年了。三十四年的中共专制统治未有退让过，政治的高压越来越高压，现在连经济都往回倒退，当经济改革和政治不改革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宁愿肯经济不肯改革，亦都要坚决不改政治，这样才有了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个人问题，习近平所走的路是胡锦涛后期所走的路，只不过他是一个高干子弟出身，胡锦涛是五类分子的儿子，胡锦涛只能搞阴谋倒退，而习近平是公开反动，这样我们才看得到 看到这一点大家就能够领悟了，改良主义救中国在1989年就已经终结了。89年之后在海外民运里面的民运主流成为了保共改良路线，这个路线本身是对改良本身的倒退，是对进步改良的倒退，它更加不能够救中国，只能够将中国推向深坑，它是在帮中共延续生命，保住政权的前提之下进行部分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而不改变共产党的极权本质和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事实上，江泽民如果说相对退了一步，这样胡锦涛相对进了半步，习近平大大向前残酷跨出一步，这是必然的。俄罗斯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沙皇，在他当政的时候，他的宰相斯托雷平就讲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革命发生，改革照样进行，革命如若发生，必须停止改革。今天的习近平做的事是完全一样，一模一样。最后我要讲的是，改良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不可能有希望。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了，所有好善良的老百姓都希望改良不出大事嘛，希望国家不要一塌糊涂嘛，不要乱嘛，这样能改好不是最好吗？这个是每一个人一个善良的愿望，但是这个思想在共产党自己亲自所谓过程当中让人民绝望了。这样今天的青年要做什么呢？要看到一条改良是绝对没有希望，进步的改良主义已经被共产党彻底屠杀了，反动的改良主义今天在到被革命所代替，革命开始兴起，革命的思想已经开始好像火焰一样的在中国大陆包括海外重新燃点起来。这个燃起来的革望希望和香港青年的抗争运动最接近。我刚才分析香港青年为什么会有革命思想，为什么和中国大陆的八九学运完全不一样，这一场革命的思想就是要将共产党这个统治从中国大陆彻底抛弃，将它扔到海里面，扔回去西方。它不是中国的政权，它是一个外来政权，是外来思想统治，所以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是亲身受到改良痛苦，是亲自遭到共产党一步一步倒退的统治之下，最终要炸窝了，炸窝之前的人民会蔓延醒觉过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的专访报道。